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9章，今天我们从28节读起。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雅各跟随主的路程到这里就真的告了一段落，结束在他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地上很少有人能够一生在神的带领中达到雅各属灵的高度，尤其他对他儿子们所说的话就成了他们的预言。还记得雅各在他生命中第一次遇见主，是当他必须离开逃到巴旦亚兰去，在野地里因为疲累了就拿了一块石头枕石而睡，而在梦中神来向他说话。这是雅各第一次遇见主的经历。在创世纪28章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也说出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经历。当别人向我们介绍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或许听了也不以为意，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真的遇见主了，我们就要和雅各一样的反应，原来神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当时的雅各应该是77岁，从一个不认识不知道的神的雅各开始遇见主了之后，就开始了他跟随主的道路，总共有70年的时间。现在他147岁了，在过去的70年中，有高潮有低潮，有喜乐有悲伤，有患难有供应。经过了70年的时间，他的老我不断地被神剥夺，以至于把他从一个喜欢抓夺的雅各变化成一个伸手给人祝福的以色列。尤其他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更是奠定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不仅如此，还借着耶稣基督从犹大支派产生而成为万民的救主。他这预言就不止影响以色列这个民族，也主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他的预言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次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一个人一开始跟随主，对神完全不知道，没有认识，但却因为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神自由的定义，自由的雕琢，最终这个人能够完全与神合一。他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旨意，他能够为神说话，他所说的话都是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对祝福这个词的定义不是那么的准确，我们总以为人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叫做祝福，但真正的祝福不是在时间里面的。在时间里面你能够得着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朽坏，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永远的。雅各的一生在神的带领下，他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这恩典从他身上满溢出来，就成为他的说话，而他的说话就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呢，是在神旨意之下的祝福。从人的眼光来看，在以色列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中有许多是责备的话，我们一定要认识，接受责备也是祝福。为什么呢？因为在箴言3章12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当神还责备你，说出神还爱你。只要我们这个人愿意谦卑，愿意接受神的责备，愿意放下自己，神的责备成为我们的提醒，让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福分能够被我们得着。 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也就奠定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虽然其中有一个支派，但他非常的担心，但在祝福中他就确定但也会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因为他对但的祝福中就带出了他向神的祷告：耶和华，我向来等待你的救恩。这个支派会跌倒，甚至于在某段时期之内会被涂抹，似乎消失不见了，但因着神永远的救恩，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支派之一。我们知道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中是连于永远的数字。从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确定了他的十二个儿子要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个祝福是永远的。因此在整本圣经的末了，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到将来的永远，就是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之后，我们发现以色列的这十二个儿子，也就是本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成为新耶路撒冷十二个城门。果然神的应许安定在天，在永远里就要被应验。但是从创世纪四十九章到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中间这一个在时间里的过程，我们发现神是一个蛮有旨意、蛮有目的、蛮有计划、蛮了工作的神。在时间的洪流里，以色列民族的发展果然就照着以色列的预言，顺服神旨意的得着神的祝福，背离神旨意的会被神摆在一边。到了摩西的时代，利未支派被神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服侍神的支派。他们在神的会幕中服侍，可是当会幕要往前行的时候，仍然需要十二个支派的保护。因此约瑟所得到长子的双份祝福，就让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也成为了两个支派。因此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以色列是有十三个支派，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在帐幕中服侍神，而约瑟一个支派分成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而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安营的次序大致上就是照着以色列给他儿子祝福的次序，在东边有犹大、以撒加、西布伦，都是利亚的儿子；在南边有流便、西缅，还有本来应该是利未支派的，但利未被分别出来成为服侍神的支派，就把利亚婢女所生的加德移到南边。因此南边是流便、西缅跟加德，而在西边呢，就是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和便雅敏，而约瑟拆成两个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南边就是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敏，而在北边呢，就是侍女所生的儿子们，但亚瑟和拿弗他利。安营的编组基本上就照着以色列给他儿子们的祝福所分成的四个组。在时间的过程中，我们有得有失，然而最终到了永世，所有属于永远的都能够留下来。以色列对他儿子们的祝福是永远的，因此最初的十二个支派，也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重新合并成为约瑟支派，就是雅各最初的十二个儿子就成了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城门。果然就都照着以色列给他们的祝福。接着二十九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雅各给他儿子祝福完之后，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他要归到他列祖那里。雅各十分清楚，人死了以后，灵魂就会离开身体，他的灵魂就要到他列祖那里。人死了是先到阴间，只有灵魂而没有身体，在那里等待复活。而他的身体呢，他就要他们把他葬到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 不是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所埋葬的地方。三十节，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亚伯拉罕买这块地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三章，当时他的妻子莎拉死了，为了埋葬莎拉，他付了400舍克勒的银子向以弗伦买了田和田间的洞。三十一节，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莎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现在身在埃及，享受了富足安逸的生活，但他念念不忘的是神对他的应许，因此他要他的儿子们把他的骸骨运回迦南地，葬在麦比拉洞。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也应许给他的父亲以撒，之后应许也给雅各以及他的后裔为业的地方。但雅各现在马上就要死了，他并没有承受那地为业，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绝不落空。那他那么在意神的应许，却在一生之久都没有享受到神给他的应许，就是得迦南地为业，他还非常确切地要他的儿子们把他葬回在迦南地，说出雅各相信复活。他知道现在他的灵魂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不过是要在那里等待复活。当复活的时候，神的应许就要全部应验，因此他是存着满心的盼望面对死亡。三十三节，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出现的雅各，到这里结束了他一生罗曼蒂克的旅程，安息了，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那里等待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的雅各对于死是这么的坦然，对于复活是这么满了盼望，因为他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应许。他知道当他复活了，这些应许都要应验。我们身在新约的圣徒其实比当年的雅各有福多了，他们听了神的话就相信，就成为他们的盼望，就能够安然的离世，回到他列祖那里。在雅各死后的2000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亲自来成为一个人，就是道成肉身，为了拯救世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又赐下圣灵，成为福音。凡是相信福音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说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永远的生命，都有圣灵的内住，这内住的圣灵就带来了耶稣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不仅让我们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盼望。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13节14节就这么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雅各相信神的话，就带着盼望等待神的应许。而在新约的圣徒呢，神的话成为内住的灵，这灵成为我们的印记，把我们这个人标出来，说出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灵还是我们将来要得基业的凭据。如果雅各能够带着应许的盼望等待复活，更何况在新约的圣徒呢？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在地上就可以经历死而复活的实际，让耶稣基督的死每天在我们身上发动，而让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 雅各一生跟随主的过程成为我们的激励，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你伴随我们过每天的生活，鼓励我们走每天的道路，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每天照着你的命定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取用你的恩典，帮助我们生命长大以致成熟，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